的主题是什么？最人的朋友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。我们要一起来看看两个税吏的悔改。税吏对我们来说很陌生啊，但是2000年前主耶稣时代的犹太人对税吏是深恶痛绝，恨之入骨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税吏是罗马统治阶级的爪牙，他们是代替罗马政府收税压榨自己的同胞的败类，就像日本侵略中国期间的汉奸一样。汉奸呢、是最遭人痛恨，这些不是汉奸，是游奸。你记得吗？我们刚刚读的第18章第9节，耶稣向那些仗着自己是义人藐视别人的设了一个比喻，说有两个人上殿里去祷告，一个是法利赛人，一个是税吏。法利赛人就是犹太人的宗教领袖，他们是隐藏的罪人，他们外表很敬虔啊，但是内心却骄傲自大，瞧不起别人，隐藏的罪人。第11节，法利赛人站着自言自语的祷告说，神啊，我感谢你，我不向别人勒索不义奸淫，也不向这个税吏。你看到没有？税吏和那些勒索的、不义的和奸淫的人并列，他是一个明显的罪人，明目张胆的罪人，而法利赛人却是一个隐藏的罪人。第12节，法利赛人继续祷告，我说啊，感谢主啊，我一个礼拜呢仅食两次啊，凡我所得的呢都献上1/10。他在数算自己的功德啊，我上教会，我做礼拜，我服侍主，我帮助人，我做很多好事，我还奉献呢，我的心地善良，我是个好人，我不像那个税吏，他无恶不作，他是罪人，我是义人。好，第13节，那税吏远远的站着，连举目就是抬头望天也不敢，只垂着胸说，神啊，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。税吏承认他自己是一个罪人。好，最后第14节，耶稣总结了，我告诉你们，这人谁呀？
税吏，
这人回家去，倒比那人谁呀？
法利赛人，
倒算为义了。这人，这个谦卑痛悔、承认自己有罪的税吏，被上帝称为义了。相反的，那个高傲自义、不承认自己有罪的法利赛人，反倒被上帝定罪了。为什么？主耶稣说的，因为凡自高的必降为卑，凡自卑的必升为高。弟兄姊妹朋友们，我们活在21世纪的今天啊，听了主耶稣这个比喻也不觉得怎么样吗？是很有道理啊，法利赛人自高自大，当然要杀杀他的威风，要把他降卑一下。而那个税吏啊，谦谦卑卑的，他认错了，那自然要升高喽。那这个比喻很合情合理呀。 但是如果我们活在2000年前第一个世纪的犹太人当中的话，如果我们了解犹太人的背景，当你第一次，如果你了解这些背景，如果你第一次听到这个比喻的时候，你一定会很震惊，你会难以接受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法利赛人是当时有头有脸的宗教领袖，相当于今天的牧师啊、长老啊、传道人啊，或者社会上的白领阶层啊，知识分子，就是上班工作很好的，薪水很高的，是知识分子，是老华侨。他们呢，这些法利赛人是犹太人眼中的模范公民、正人君子，是知书达理、受人尊重的。而税吏恰恰相反，税吏在当时是臭名昭著的大混蛋，因为他们勾结当时的罗马帝国主义者来欺压自己的老百姓，所以当时人人都痛恨税吏，恨死他们了。但是呢，又不敢得罪他们，因为他们后台很硬啊。所以大家呢只好忍气吞声，但心里头都暗暗的咒诅他们：你们这些该死的罪人、罪吏。我顺便提一句啊，新约圣经里头税吏和罪人这两个词是对联，像鸳鸯一样是分不开的。罪人就是税吏，税吏就是罪人。好，如今呢，主耶稣讲了这个比喻，把这个千夫所指的罪人，把这个税吏给升高了，却把那个德高望重的法利赛人给贬低了。主耶稣定了法利赛人的罪，却称税吏为义。他把那个所谓的好人，把法利赛人打入地狱，却把那个坏蛋，把那个税吏保送天堂，岂有此理呀、啊、这不是颠倒是非、混淆黑白吗？神不是公平的吗？公义的上帝怎么能够虚妄正直呢？如果今天啊，世上的法官称撒旦穆塞为义，世上的法官宣判撒旦穆塞无罪释放，对不对？这岂不是大逆不道、违反天理吗？不公平吗？但是如今天上的最高法院、最高的审判官、天上的上帝竟然称罪人为义，上帝竟然宣判这个勒索、这个奸淫、这个不义的税吏无罪释放。不但如此，当神称罪人为义的时候，他做了一件地上的法官不能做的事情。地上的法官只能够宣判无辜的人无罪，他只能称义人为义。但是神天上的法官却称罪人为义，他宣判有罪的人无罪。他不但负面的赦免了罪人一切的罪，负面，而且他更正面的把他的义、他那完全的义、把基督的义白白的加在罪人身上，使他实实在在的得到了合法的称义的地位。这真是奇异恩典啊！可见弟兄姊妹，我们的上帝是罪人的朋友， 就像我们刚刚唱的，耶稣何等慈人救，他是罪人的朋友，他乐意称罪人为义。这不是神的失常，也不是他的例外，这乃是他的常规，他的一贯作风，他一向都称罪人为义。而且不是那些偶尔犯一次两次罪，偶尔有点失误的人，他乃是称那些天天犯罪，时常犯罪，分秒犯罪，时刻犯罪，罪大恶极的人，神竟然白白的称罪人，这样罪大恶极的人为义。这是奇异恩典，令人惊叹，令人费解啊！他是罪人的朋友。但弟兄姊妹朋友们，你可知道，其实你跟我就是这样的败坏的罪人。我再说一次，不是别人，就是你，就是我，我们就是那个坏到透顶、十恶不赦、可咒可诅的罪人。但是只要我们相信主耶稣基督罪人的朋友，相信他，他就愿意白白的因着他的恩典称我们为义，赦免我们一切的罪。上帝称罪人为义，奇异恩典。我们一起来读罗马书第三章22-24节，就是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，并没有分别，因为世人都犯了罪，亏缺了神的荣耀，如今却蒙神的恩典，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。第22节，并没有分别，虽然我们犯罪的方式不同，我们犯罪的大小不同，犯罪的多少不同，犯罪的程度不同，我们有明显的罪，有隐藏的罪，但是并没有分别。不论我们是税吏还是法利赛人，是明显的还是隐藏的，我们都是罪人，世人都犯了罪，没有一个义人，没有一个例外。罪人要称义只有一个办法，就是信耶稣基督。我们就因信，信这位救主，因信得以被他称义，因信称义。那就怎么样，我们必须要像那个税吏一样，我们要认识自己的罪，我们要承认自己的罪，然后才能被上帝赦免，被上帝称义。如果我们像那个法利赛人一样自以为义，不肯认罪，那么我们就永远不得赦免，永远不得称义了。所以在罗马书第三章的前半部，在这个之前，保罗就是罗马书的作者，在他没有开始讲解因信称义之前，在这个之前，他首先在罗马书第一章、第二章还有第三章的前半部，他像一个控诉的律师一样，咄咄逼人的指控人类的罪孽，你有罪啦，你知道吗？保罗在罗马书里头，他控告人的罪恶的篇幅多过他解释因信称义的篇幅。我再说一次啊，罗马书里头保罗他控告人类罪恶的篇幅多过他解释因信称义的篇章。他首先呢，他到罗马书第一、第二、第三章呢，他把人类的犯罪的证据，把我们的罪状 一一的都摆出来，你看看这些，这是你们犯罪的证据，铁证如山，你们有罪了，没有一个例外。他先定了我们的罪，你们都是罪人。然后到了第三章的后半部，他才进一步解释如何因信得以白白的称义。换言之呢，保罗像一个医生，不是赤脚大夫，而是一个好医生，一个老练的心灵的大夫，心灵的医生。他首先呢，先诊断了我们心灵的病。哎呦，你的病情严重了，要死了啊！先诊断了病，然后再给我们开医治的药方。兄弟们，这个次序很重要。他先诊断，后开药。他先定罪，然后再称义，不能够本末倒置，不能把次序颠倒了。啊，我有个老朋友啊，他对医学很有兴趣，尤其是对中药，中国人的药，这些草药。有一天呢，我这个老朋友呢，突然给我来个电话，他说：“哎呀，潘弟兄啊，我发现了一种新的药，一种中药，哇，真是仙丹妙药，可灵了，专门治癌症的。哎呀，这个药可好了。”然后他好兴奋，他举了又一个又一个临床的例子。我有个朋友啊，快要死了，患癌症了，结果他一服用这个药，哎呀，马上就药到病除了，好了。还有个朋友也是就要死了，就一吃这个药，马上又起死回生，救活过来。这个药可好了，可灵了，可棒了。哎呀，越讲越起劲，讲了一个多钟头还没完没了，口沫横飞。这个药好，药好，但是呢，他在电话那头，他越起劲儿呢，我就越困了。哎呀，我说这什么时候才结束啊？怎么还没讲完呢？我都快睡着了，还在想这个药好，这个药好啊。为什么我没有兴趣？为什么我听不进去？知道吗？为什么？我没毛病嘛，我没癌症嘛。你的药再好再妙，跟我这个健康的人没关系，就不感兴趣。我想睡觉。主耶稣说，健康的人怎么样？用不着医生，有病的人才用得着。我来本不是招义人，义人就是自以为自己是好人的。他来乃是招谁啊？罪人。他来招罪人悔改。弟兄们，朋友们，因为我们都是罪人，所以我们才需要灵魂的医生，我们才需要救主耶稣。因为我们都是罪人，所以我们需要因信称义。因为我们都是罪人，所以我们需要听信福音。福音什么意思啊？福音好消息。但这个大好的消息，大好的福音，这灵魂的良药，对那些自以为义的、很健康的法利赛人起不了功效，起不了作用。他们来到教会，听啊听啊，越听福音就越困乏。他们听不进去，他们开小差。为什么？因为健康的人用不着医生，没有罪的人不需要福音，不需要救助。这就怎么样？看没有？保罗，神的仆人，传福音。他传福音给我们是有智慧的，是有方法的，是有策略的。他按部就班的一步步来。他传福音不是一上来马上提供这个赦罪的良药，不，他不先马上讲福音，不，他第一步先告诉我们：哎，你的灵魂有病，灵魂有病。也许你身体健康，小伙子身强力壮，但是你的心灵病重啊。这灵魂的病就是罪 S-I-N sin 罪。 是灵魂的癌症，这个罪是灵魂的不治之症，是无可救药，是死路一条的。罪的工价乃是死，癌症啊，是死的，要命的。哎呦，
你听到了？等到你知道自己有罪了，你怎么办？哎呀，我要死了！哎呦，
到那个时候，神的仆人保罗在提供你那唯一的药方，
别担心，
神为你预备了解药。这药方就是那因信称义的福音，好消息。这个时候，福音才是真正的福音，真正的好消息。换言之，在保罗神的仆人在他传福音报喜讯之前，他首先告诉你坏消息。这坏消息就是
并没有分别，
世人都犯了罪，亏欠了神的荣耀，你有罪啦，你死定啦，人类已经恶贯满盈，已经病入膏肓，就要死了，这是灵魂的癌症。看呐、啊，罗马书一章十八节，神的愤怒已经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前不义的身上，就是那些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。看呐、啊，神的审判就在我们头上，神的审判已经迫在眉睫，即将临到了。听懂没？如果我们好好的研究神的话语，研究罗马书第一章、第二章和第三章的前半部，我们好好研究神的话语，我们读完了，你会笑不出来，你会觉得像一个罪犯被押送到最高法庭，面对一个威严公正的法官，他比包青天更加的铁面无私，他双眼定在你，左手拿着神的律法书，右手指着你的鼻子对你说，你无可推诿，不能找借口，不能怪你妈，不能怪你爸，不能怪别人，不能怪你的环境，你没有借口，罪就难逃，罪的工价乃是死，并没有分别，没有一个例外。我们当中每一个人，历史历代所有的人都触犯了上帝公义的律法，不论你是税吏还是法利赛人，不论你犯的罪是明显的明目张胆的犯罪，还是偷偷摸摸隐藏的犯罪，并没有分别，人人都该死，都该下地狱沉沦灭亡受咒诅，没有一个义人，连一个都没有。听懂没？如果我们正确的理解罗马书第一章到第三章的前半部，换言之，如果我们真正了解上帝，我们灵魂的医生对人心的诊断的话，那么我们就不会像那个法利赛人一样沾沾自喜，神啊，我感谢你，我不像别人，他们勒索，他们奸淫，他们不义，我不像他们，我不是个罪人，他们是罪人，我心地善良，我是个好人，我是个义人，我不像那个税吏，不不不。如果我们真正明白神的话语，我们会说并没有分别，世人都犯了罪，我跟他们一样，我跟税吏一样，我亏欠了神的荣耀。我再说一遍，如果我们从上帝的眼光正确的认识自己的病情，这个内心的病情的话，那么我们也会像那个税吏一样
自惭形秽，无地自容，我们会低下头来，我们也会像那个罪人一样捶胸，我们会自责，我们恳切的祷告，神啊，求你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吧。
跟随，当我们像罪人一样谦卑下来认罪的时候，当我们痛悔的时候，感谢主，我们也会像那个罪人一样为上帝白白的称义，白白的赦免。那朋友们，弟兄姊妹，如果你来听福音，一听到一听福音你就困倦，一听福音你就溜神，脑袋瓜子开小差，或者跟周公讲话，一听福音你就分心，你就跟旁边讲话，你一听福音你就坐不住，要上厕所，不想上厕所了，要喝杯水了。你听不进神的福音，你坐不住的话，听姊妹，那就表示你没有认识到自己是一个罪人，你不知道自己的病情严重，你不知道自己的迫切的需要，你没有看见自己的危机，你就在地狱的边缘要掉下去了，你还悠哉悠哉，神的审判即将临到了，你还嘻嘻哈哈无所谓。我在这里本着神的道，声嘶力竭的要唤醒你，你还嫌我没爱心。我把神的真道，我把真话苦口婆心的告诉你，你还怪我 Larry Uncle Larry 整天讲到就骂人，又骂人了，下次我不来基督福音堂听到了。那洛杉矶教会多的是，到处都是教会啊，哪里不能去？别的地方哦，我看到很多年轻人呢、啊，热热闹闹啊，快快乐乐，哎，玩这个玩那个，哎呀，多好啊！他们呢、啊，别的教会他们从来不讲罪，不讲罪的，从来不讲什么地狱，从不会死的，火不会灭的，从来不讲地狱，他们从来不讲神的审判、神的愤怒，他们从来不讲那些负面的、消极的东西啊，他们只讲要有信心，你有信心，你求就得到。还有平安，有喜乐，有成功，他们想祝福，他们想正面的积极的，你看他们多有爱心啊。弟兄姊妹，我奉主耶稣的名告诉你们，这不是真爱。如果真爱你，就会把事实告诉你，就会把真相讲清楚，尽管忠言逆耳，但是良药苦口啊。如果你不知道自己病危了，你怎么会去接受那福音的药方呢？如果你不认识自己失丧了，你怎么能得救呢？如果你不知罪，你怎能称义呢？如果你不认识自己是个罪人，你如何能够认识这位罪人最好的朋友主耶稣基督呢？现在我们言归正传，我们来看看这两个悔改的税吏，他们因着认识到自己是罪人，也认识了罪人的好朋友主耶稣基督。好，第一个悔改的税吏名叫利未，又名马太。 他就是圣经里马太福音的作者。我们来读读他的经历，马太福音第九章，我们一起读。耶稣从那里往前走，看见一个人名叫马太坐在税关上，就对他说，你跟从我来。他就起来跟从了耶稣。耶稣在屋里坐席的时候，有好些税吏和罪人来与耶稣和他的门徒一同坐席。法利赛人看见，就对耶稣的门徒说，你们的先生为什么和税吏并罪人一同吃饭呢？注意啊，这些自以为意的法利赛人，他们看不惯主耶稣和罪人和税吏一同坐席，打成一片一起吃饭啊！他们就对耶稣的门徒说，哎，为什么你们的先生和这些人一起吃饭呢？为什么他收这样的徒弟呢？跟他们一块儿，那些人你可以听出他们声调当中的高傲、自义和藐视。听什么？今天21世纪的法利赛人也是如此。他们说，哎，为什么来你们教会，为什么来基督福音堂的人素质都不高啊？你有没有听过这样的话？啊，到你们教会来的都是那些小萝卜头小孩啊，要不就蓝领，不是白领的，是蓝领的，蓝领就是干活的，就是打工的啊，要不就新移民，都是没有钱的啊，口袋里头腰包空空的人，怎么到你们教会都是这样的素质低的人呢？我告诉你，我们那些教会啊，都是白领阶层，白领领政府薪水的，都是知识分子，高级知识分子，不是硕士就是博士，都是老华侨。他们得意洋洋，瞧不起别人，这是今天的法利赛人。我们继续读12到13节，耶稣听见就说，健康的人用不着医生，有病的人才用得着。我来本不是招义人，乃是招罪人。这个马太是主耶稣所选到的12个门徒，12个使徒当中的一个，但是他起初他本来也是一个税吏，他坐在税关上，垂头丧气，目光无神，过路的人不认识他的，就给他个白眼，咒骂他，税吏、罪人、卖国贼、狗咬人的。认识他的人从税关经过，哟，赶快假装没看见，扭头就走。马太坐在税关，孤单痛苦极了。哦，到底马太是怎么样一个人呢？有3点。第一点，他走投无路，逼上梁山。本来啊，他不愿意做税吏的，但也许呢，马太生意失败了，他欠了债，他无力偿还，结果债主呢找上门来，哎，马太，你欠我200万，我限你1个月之内还清，要不然你就得做我的奴隶。这是当时的规矩啊，你还不了债，就得卖身为奴，做奴隶。马太怎么办呢？他只有一个办法，就是当税吏。因为做税吏是赚钱最快、肥水最厚的工作，但是没有犹太人会甘心做罗马人的税吏。谁愿意做罗马政府的走狗，去欺压自己的犹太同胞呢？但是现在马太身不由己啊，他欠了债，他必须卖身为奴来还债，这是他唯一的出路，就是做税吏。马太他必须在税吏和奴隶当中做一个选择，他左右为难，最后他终于咬咬牙选择了做税吏。走投无路，逼上梁山。果然呀，不负所望，一旦他当了税吏了， 很快就赚了钱，还了债，就得了解脱了。他现在自由了，不用再做奴仆了，不用做奴隶了。但现在人人都讨厌他，远离他，叫他卖国贼，叫他大罪人，没有人愿意再做马太的朋友，他的心灵好孤单呐。好，我们再看第二点，那是人所唾弃，却是主所选召的。马太呢，做了税吏，天天坐在税官，愁眉不展，唉声叹气。哎呀，早知道我宁可做奴隶，也不做税吏啊！但是现在太迟了，如今木已成舟了，后悔莫及了。这个时候，正当他在那儿懊悔痛苦的时候，主耶稣迎面向他走了。马太抬头一看，哎呦，这不是主耶稣吗？这不是那个家喻户晓的大先知，那个传道人，这不是耶稣吗？他来找我干什么？耶稣一步一步的逼近。正当马太疑惑不解，还没反应过来的时候，主耶稣开口对他说：“你跟我来。”啊！马太大吃一惊：“什么？你要我跟你做你的门徒？你要我做基督徒？你有没有搞错？”他难以置信，别人都不愿意我做他的朋友，不要我这个朋友了，你这个大传道人，家喻户晓，是知名传道人，竟然要我做你的门徒，做基督徒，别人看到我就划清界限，你竟然主动的呼召我，要我跟随你，哼，像我这样先夫所指的人人讨厌的大罪人，你还要我？莫搞错。耶稣说：“没错，你来跟随我，我选召了你来。”这下马太乐坏了，哎呀，他立刻跳起来，撇下所有，我不干了，这个臭钱我不要了，从今开始我不收税了，我要改行，我要跟随耶稣做门徒，我要做传道人，哈利路亚，我已经决定要跟随耶稣了。虽然他被人拒绝，却被主所选召。第三点，你再看第三点，他就破釜沉舟跟从耶稣。看马太在家里头就大摆宴席庆祝他的新生啊，不是生日，昨天是我生日啊，他现在不是庆祝，庆祝第二个生日，庆祝他的重生。他邀请他所有认识的朋友亲朋好友，把他们都邀请了，来来来来来。然后呢，当大家吃的正兴高采烈的时候，他站起来：“亲爱的父老兄弟姊妹，我今天邀请大家来有个目的，我要向大家郑重的宣布，从今天起我不干了。不干什么？我不当税吏了，我洗手不干。我已经约定要跟随耶稣，我已经决定要跟随耶稣，永不回头，永不回头。”在座的法利赛人，就是那些自以为意的人，就对耶稣的门徒说：“嘿，你们的先生为什么跟税吏和罪人一同吃饭呢？嘿，你们的老师怎么收这样的徒弟呀？这不够水平吗？怎么跟罪人跟税吏交朋友打交道呢？你这基督徒太不够水平了。”耶稣听见就说，我们再读一次：“健康的人用不着医生，有病的人才用得着。我来本不是招义人，乃是招罪人。”感谢主，我们的主是罪人的朋友。 他是罪人的朋友。
好，我们再看第二个悔改的税吏，就是撒该。路加福音十九章一到九节，我们大家每个人都开口同声读撒该的悔改的经历。耶稣进了耶利哥，正经过的时候，有一个人名叫撒该，做税吏长，是个财主，他要看看耶稣是怎样的人。只因人多，他的身量又矮，所以不得看见，就跑到前头，爬上桑树，要看耶稣，因为耶稣必从那里经过。耶稣到了那里，抬头一看，对他说：“撒该，下来，今天我必住在你家里。”他就急忙下来，欢欢喜喜地接待耶稣。众人看见，都私下议论说，他竟到罪人家里去住宿。撒该站着对主说：“主啊，我把所有的一半给穷人，我若讹诈了谁，就还他四倍。”耶稣说：“今天救恩到了这个家，因为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。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。”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什么样的人？失丧的人。我们来看看撒该是怎么样一个人，有七点。第一，他投机取巧，为富不仁。你看第二节说他是一个什么税吏，他不仅是个税吏，他是个税吏长啊，是个贪官呢、啊，而且他是个什么财主，有钱呢、啊，钱从哪来的？压榨来的。第七节还说他是一个什么罪人，他臭名满天下，是个罪人，而且他干什么？
讹诈，
就是敲诈人。撒该仗着罗马的奖赏者后台硬啊，仗着罗马的权势就狐假虎威，压榨老百姓，多收点税，然后呢又欺骗政府少报点税啊。有时候他动动手脚，有时候抖抖后门，有时候靠靠关系，有时候收收红包，他偷税肉税混水摸鱼，从中渔利，就这样发了大财，他投机取巧，为富不仁。我们再看第二点，有七点。第二，他问心有愧，他悔恨内疚。虽然他现在有了钱了，但是撒该却失去了平安。每当他想起他从前做错的事儿，亏欠的人，骗了这个敲诈那个，他就晚上睡不好觉，白天也坐不定，他成天到晚就悔恨了，内疚了。为什么我要做这样的事呢？我赚了那么多钱对我有什么益处呢？这个钱放钱有什么意思呢？我得到的不过是暂时的利益，但我失去的是内心的平安和永远的生命。为了几个臭钱，我丧尽了天良，我真后悔啊！早知如此，我绝对不干这样的傻事，我绝对不做税吏啊！问心有愧，悔恨内疚。第三点，他有心向上，他有意悔改。撒该不仅仅心中懊悔内疚，他更有悔改的实际。他说：“我应当如何弥补我过去的过失呢？如果可能的话，我愿意付出任何的代价，我不惜倾家荡产了弥补我的过失。只要我再有一次的机会，我一定规规矩矩的做人，我绝对不再投机取巧了。但是我还有希望，我已经误入歧途了，已经覆水难收了，一失足成千古恨，生米都煮成了熟饭，我现在 再悔改还来得及吗？有时候撒该会咒诅自己，有时候他甚至会打自己，
我怎么做这样的事情，
我怎么这样呢？但有时候他也会默默的祷告，我主亚伯拉罕的神啊，慈悲的上帝啊，求你怜悯可怜我这个罪人啊，压伤的芦苇你不折断，将残的灯火你不吹灭，你能够叫死灰复燃呐、啊！求你再给我一个机会，赦免我无知的过去，不要使我悔恨连连呐、啊！他有心向上，有意悔改，只可惜第四点，他的名誉扫地，被人弃绝。尽管撒该有悔改的诚意，但是社会的大门已经向他弯死。谁不认识撒该这个坏东西？他已经臭名满天下。小孩在路上看到他，就喊着说：“大罪人来了，那个卖国贼，那个罗马的走狗。”他死要钱，不要脸，羞羞羞，走开点儿！小孩都戏弄了，老百姓看到他，就掉过头去，假装没看到。大家当面不敢得罪他，等他走了以后，在背后窃窃私语。这样的罪人呐、啊！羞辱我们的老祖宗亚伯拉罕，他不配做犹太人的子孙。法利赛人就是犹太人的宗教领袖，在会堂里头聚会讲道的时候说：“哎，你们不要跟这些罪人同流合污啊，我们要分别为圣啊。”例如那些卖淫的娼妓，还有那些勒索敲诈的税吏，这些人都是无可救药的大罪人，地狱的火就是为这样的罪人预备的。我们这个圣洁的教会，圣洁的会堂，不欢迎这样的罪人。你们这些众圣徒，不要跟他们那个税吏、那个娼妓、那些卖淫的、这些收费的，不要跟他们有任何的来往，不要跟他们做朋友，不要请他们到你家里头做客人，他们会玷污你们的。你们要远离这样的罪人，要远离税吏。撒该是一个千夫所指的大坏蛋，就算他有悔改的诚意，社会的门已经关闭了，众人都弃绝了他，不再给他后悔的机会了，他的名誉扫地，被人弃绝。我们再看第五点，他欲改不能，无力自拔。起初撒该只走错了一小步，他想要回头，但大家都放弃他，判他死罪了。他想他算了算了，反正我没救了，我注定灭亡了，大家都判我死罪了。好，一不做二不休，破罐子就破摔，要错就错到底，反正我没指望了。但是一旦他自暴自弃，一错再错下去，他心里头更是不安，更是悔恨，更是内疚，更是痛苦啊。但是当他想要悔改，想要重新做人，却没有人给他机会，社会不接纳他，会堂教会不欢迎他，信徒也不信任他。就这样，他陷在罪中，欲改不能，无力自拔，他出不来了。这个时候第六点，他听闻救主 死灰复燃。好、哦，听说有个叫做耶稣的人，大家都在谈论，哦，这个耶稣，这个先知啊，他医病啊，他赶鬼啊，他传道，他帮助人啊，这个耶稣，哎，耶稣什么意思啊？耶稣什么意思啊？不就是救主吗？救世主吗？哎，耶稣救主，不知道这个耶稣这个救主能不能够拯救我？听说，哎，这个耶稣十二个门徒当中有一个叫做马太的，这个马太跟我还是同行的，他也是一个税吏耶。哎，这个马太曾经邀请耶稣回家吃饭，哎，他是罪人和税吏的朋友，哎，哎，他还说过，健康的人用不着医生，有病的才用得着，他来不是招义人，来是招罪人的，他来是招罪人的，不知道他愿不愿意拯救我这个罪人当中的大罪魁呢？不知道这个曾经是瞎子看到，是聋子听到，是哑巴说话，是死人复活的这位救主耶稣，不知道他能够医治我的心灵，能否赦免我这个莫大的罪孽呢？我真盼望撒该说，有一天我能够亲眼看到耶稣救主，也许他能救我。他听闻救主死灰复燃，又有一线生机了。最后第七点，蒙主呼召，欢然悔改。有一天，撒该在税务局上班，突然听到外头吵吵闹闹，怎么回事啊？什么回事啊？有人说，哎，那个大传道人，那个先知耶稣到我们镇上耶利哥来了啊？什么？谁呀、啊？耶稣啊？耶稣！撒该立刻从他办公桌上跳起来，这不就是那个我梦寐以求想要见到的救主耶稣吗？也许，也许今天他能够拯救我，他赶快跑出去，外头人山人海，都是人呐！哇，撒该呢是一个矮子，可能就4尺多，就120公分的样子，他根本他小小矮，看不到耶稣，不看到，不，我不能够失去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，大胆跑到前面。有棵树，棵桑树，他爬到桑树，因为耶稣必须从那儿经过，爬上去等着。好，等到耶稣过了几分钟之后，走到桑树下面，抬头一看，说：“撒该，快下来！今天我必住在你家里。”撒该在树上。他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，什么？耶稣在叫我的名字？撒该，在这么多成千上万围观的人当中，他竟然注意到我这个小矮子，我这个微不足道的、万般不配的大罪人。我跟他未曾相识，未曾谋面，从来没有见过面，他怎么知道我的名字撒该呢？到底耶稣是谁呀、啊？他竟然认识我！就在那一刹那间，撒该突然开窍了、啊、我明白了，的确主耶稣是神的儿子，他就是那无所不知的上帝来到人间，他是那无所不在、无所不知、无所不能的神道成肉身
将士归案。他是神的儿子，所以他知道我是谁。既然他知道我的名字，他一定也知道我的一切的一切的一切。他知道我是一个绝望的罪魁，他知道我的失败，他知道我的软弱，他知道我的亏欠，他知道我的罪孽，他也知道我的悔恨，我的内疚，我的痛苦，我的绝望，我的挣扎，他都知道。他也一定知道我内心的渴慕，我的期盼。他知道我是多么需要他的怜悯，多么需要他的帮助，多么盼望他的赦免，盼望他的拯救啊。他也知道人人都嫌弃我，大家都讨厌我，没有人愿意跟我交往，没有人愿意跟我做朋友。但是感谢救主耶稣，他不嫌弃我，他愿意到我家里来做客，他不藐视我，他在万人当中竟然呼召我一个人的名字，他要到我家里来做客。感谢主，他听见了我内心深处的呼求，他竟然愿意接纳、怜悯、赦免、拯救我这样一个罪魁。哈利路亚，他的确是我的救主耶稣。撒该喜出望外，他马上从桑树上砰砰跳下来，欢天喜地的接待耶稣到家里去。第七点，这是最后一点，蒙主呼召，欢然悔改。主耶稣说，今天救恩到了这家，因为他撒该也是亚伯拉罕信心之父的子孙。第十节我们一起读，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。人子来，主耶稣从天而降，降世为人的目的就是要干什么？还有呢，拯救什么样的人？失丧的人。失丧的人就是 lost man。 lost 什么意思啊？迷路的，不知道人生方向、人生目的，不知人生在世何去何从，不知人从哪来，活着为什么，死了到哪去，人生的归宿。他来寻找这样失丧的人的。朋友，在座的弟兄姊妹，请问你是否就是这样失丧的人呢？ Are you a lost sheep？今天救主耶稣正在寻找你，正像当年耶稣在桑树下呼召撒该，现在主耶稣也正在呼唤你的名字 Victor Vicky 小牛小王Eric， 金凯 ，George， 表哥 ，Andy，Ryan，Kenny， 新义 ，Tony，Jenny，Jenna，Stephanie，Mike，Andrew，Mike is not here 。现在。救主正在呼唤你在哪里？虽然也许你未曾认识他，他早已认识你，他对你是了如指掌，他是你的创造主，他知道你的名字，他数算了你的头发，他知道你的心思意念，他是那无所不知的上帝。也许
你跟撒该一样，也误入了歧途，你做错了选择，你又犯错了。现在你已经厌倦了那个罪恶的道路，你想要悔过自新，你想要重新开始，但是你陷入罪中，你无法自拔，你心中懊悔，你痛苦，你内疚，你挣扎。主耶稣都知道你想的是什么，他都了解，你暗中的眼泪他都看见了。如果人知道我们的痛苦，人看见我们的眼泪，人可能会耻笑我们，自作自受，活该，自找的。但是我们的主耶稣救主，他体谅我们的软弱，他了解我们的苦楚。如果人发现了你隐藏的罪恶，人知道了你一次又一次的失败，可能会拒绝你，会讨厌你，怎么可以这样子，这样的人他们这是无可救药，他们会落井下石，再踩一脚。但是我们的主救主耶稣仍然接纳你，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，将残的灯火他不吹灭，他爱你到底。人说走开点，大罪人。神说我是罪人和税吏的朋友。人说你这个无可救药的罪人，你没救了。主耶稣说健康的人用不着医生，有病才用着，我来不是招义人，乃是招罪人。人说你真该死啊。主耶稣说我为你死。人说你罪有应得，死有余辜。主说我为你担罪，替死在十字架上。人说我永远永远永远不会原谅你吧。主说父啊，赦免他们，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。人说这样的人注定灭亡，永世不得翻身。主说我要再给你一次机会，给你一个新的开始。若有人在基督里，他就是新造的人，旧事已过，都变成新的了。人说我才不睬你，我不理你，我才不跟你这样的人做朋友呢。主说今天我必住在你家里。人说我们的教会是圣洁的，我们的教会不欢迎像你这样的罪人。主耶稣说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。亲爱的弟兄姊妹朋友们，你听到吗？主耶稣今天正在寻找你，他正在呼召你。正如当日他走到桑树下留步片刻，呼召撒该，他此时此刻也在此地留步。主耶稣正在呼召你，在这么多人当中，他正在举目望你，他正在叫你的名字，他知道你内心的渴慕，他了解你心中的需要，他听见了你内心深处的呼唤和祷告。现在他在呼召你 Andy Albert Mike、Lina， 他在叫你快来，小王、小李、小刘，来，他在叫你的名字，你就是我所寻找的那个失散的孩子，你就是那只我翻山越岭不惜代价寻找的迷羊，我正在找你，来，今天我要拯救你，我愿意赦免你一切的罪，把你洗得比雪更白，好像你从来没有犯过罪一样，我赐给你一个新的生命，基督里的新生命，给你一个新的开始，来，我要来住在你的心里，成为你生命的主，你愿意吗？你是一笑置之，呵呵，迷信，还是谦卑下来悔改接受他的救恩呢？亲爱的弟兄姊妹朋友们，那罪人的朋友主耶稣正在呼召你，他乐意称罪人为义。凭什么？不公平，怎么可以称罪人为义？凭什么？因为他曾经在十字架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，神是那无罪的耶稣基督，神的羔羊，替罪羔羊，替我们成为罪，好像我们在他里面，在基督里成为神的义，记得吗？那奇妙的交换，我们是有罪的，他是那圣洁的公义的，当我们信他的时候，他就担当了我们的罪，却将他的义白白的压在我们身上，我们就因信称义了。这奇妙的交换，请问你愿意接纳主耶稣进到你的心里，成为你的救主吗？耶稣经留步，留步在桑树下片刻，耶稣从耶利哥经过，只有这一次，再过一个礼拜后他就被钉十字架，以后永远不会经过。今天主耶稣在我们当中，他在呼召我们，虽然我们肉眼看不到，他在向你说话，不要错失今天的机会，机不可失，时不再来。
耶稣留步桑树下片刻，君王已呼叫你名字，听那罪人，我要拯救你，莫错失良机，莫错失良机，莫错失良机，莫错失良机，听那罪人，我要拯救你，莫错失良机，
健康的人用不着医生，
健康的人用不着医生，有病的人才用得着，耶稣来本不是找医人，来的是救罪人，来的是救罪人，来
在哪里？
世上的人已经在哪里？救主此刻正在点你名，今天我必住在你心里，快点 今天我必住在你心里，怀里悔改的心，靠是你的羊啊，是你的羊已经在那里，耶稣此刻正在寻找你，千万人中他所召唤你，我配就是你，我配就是你，我配就是你，千万人中他所召唤你，我配就是你，
不要拒绝，
不要求助，求助你很早，不要忧忧愁愁的离开，当救助人留不呼叫你，快的欢喜也来，快的欢喜也挣扎，我的挣扎，耶稣都明了，心的呼求主也听到了，感谢恩主今天怜悯赦免我的个罪为，我。赦免我的个罪悔，
不配的人啊，
不配的人听着好消息，主的救恩白白赐给你，不是靠自己的好行为，乃是凭信心，那也是凭信心，那也是凭信心，不是靠自己的好行为，那也是凭信心。
神爱世人，
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爱子白白赐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灭亡，反而得永生，反而得永生，反而得永生，叫一切信他的不灭亡。
我们低头祷告，此时主耶稣正如当年留步桑树下片刻，举目呼召撒该，他也正在呼召你，在叫你的名字，他为你从天而降，道成肉身，神降世为人，甘心为你舍命施加，流血代罪，那义代替不义，那无罪代替有罪，好叫我们因信称义。不但如此，他更从死里复活。今天这位复活的救主愿意拯救你，你愿意接待他吗？到你心里吗？
你愿意悔改，像那个税吏一样承认自己的罪来接待他。我们当中有这样的人说，是的，我愿意相信，愿意悔改，我承认我是罪人，我也感谢救主。有这样的人，请你在神面前举手，感谢主，举了就放下。还有没有？举了就放下，感谢主。父神，我们感谢你，你不听纳法利赛人高傲自义的祷告，你却听纳税吏谦卑痛悔认罪的祈求，因为你抵挡骄傲的，却使人给谦卑。我们感谢你，像我们这微不足道的人，我们这在世上现在最终不能自拔的人，我们感谢你，你竟然垂顾我们，你竟然拣选我们，你竟然呼召我们。主，刚刚在你面前向你仰望，向你呼求，向你认罪悔改，每一个心灵诚实的你都认识，你都知道，就恳求你照着你的恩典，照着你的怜悯，因着基督在十字架上舍命的大爱，主啊，你来洁净我们，愿意你到我们的心中做我们的王，做我们的主，愿你成全你的旨意，愿你的救恩临到我们在座的每一个向你悔改的人。我们将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。